之前，我突然想到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哈，你们要去看《X 战警：前传》，他已经演一个月了，哈，他端午节那天上映的。我这个礼拜天去看电影，大家都是排钢铁人呐、啊，哦，人山人海，很少看到说电影院这么多人。哦，对，我说错了，变形金刚跟钢铁人不一样吗？哈，跟钢铁人不一样吗？材质一样吗？材质是不是一样？变形金刚，哦，钢铁人是另外一个有钱人，有没有？他自己穿在那个钢铁里面，然后变形金刚是外星来的，现在正在上演。对，啊，因为他是，反正就是特效动画做得非常精彩，好，那可是也没想到，我问我儿子说，哎，否则以后我们大家拿针线呢，一边上课一边大家缝，做点手工也不错。我们以前读书会有个同学很会打毛衣，他是不用看的，他一边读书会他都在打毛衣，我觉得蛮好的。嗯，那个后来我问我儿子嘛，我说我应该要去看哪一片，因为那个 X 战警哦，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介绍我，有一个老师他介绍我，可是因为基于他过去介绍的片子哈，我都觉得他选片其实还蛮幼稚的，没有。那他自己说他的接受度是蛮高的，接受片子的这个内容哈，他的选择性是比较开放的啊。那后来我就问我儿子说，那你觉得我应该看哪一片？结果我儿子告诉我说，他说这个那个叫什么，不是钢铁人，我为什么老讲变形金刚，他说变形金刚啊很热闹，从头打到尾这样子。对对对，你有去看吗？哦，那他倒是觉得说 X 战警啊很美啊，就是说他拍的那个景色很美啊，那个就是影片的那个蛮美的，而且还蛮有内容的啊。后来我就去看嘛，哦，结果果真哦，大家排队都是排变形金刚，结果 X-Men 哈，整个电影院里面大概不到十个人，哦，蛮棒的。可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从头到尾哦，我一直都觉得好惊喜、好赞叹、好好看，然后一直笑，那个笑就觉得哇，这个想法、这个设计很棒。好，我很少对这种电影，我觉得我从头到尾我一直都有一个觉得很赞叹这个电影的感觉。哎，他前几集你们有没有看 X 战警？哎， X-Men， X 战警，对，你们有没有看？没有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尝试，你要带你儿子去看。X 战警之前他都是在讲变种人嘛，就是各式各样变种人，金刚狼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谁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我讲一下，金刚狼一生气他这个手就会有尖爪子出来了嘛。那其实变种人哈，就是他们的那个 DNA 哈有变种哈，然后跟人类的 DNA 混在一块，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潜力特异功能哈，会就是会发展出来，所以有人会喷火嘛，有没有？有人会那个女主角啊，那个蓝蓝的那个哈，他要变成他看到你他就马上可以变成你的样子，好，有很多很多的很好玩了哈。他本来是漫画，好，他本来我也没什么研究了哈。那可是因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热闹很好玩，那看了一集两集就觉得 so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前传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怎么讲啊？我就刚好整理给大家听哈，为他们拉客这样。好，首先第一个啊，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各位，他是从现在，因为这个片子卖座，好，因为像这样的一个题材，小孩子、年轻人都喜欢，而且现在的那个电脑动画做的超棒的，那个技术很好，所以那个电话的那个精彩度已经跟过去好真的是没得比，没话说，好，你只要电脑搞来搞去，什么东西都弄得出来嘛。可是我的想法是觉得有趣的是在于，他是已经把后面的故事都演完了，有没有？回到前面去演前面，当初像这个万磁王，就是后来坏人的那个代表万磁王，他就把所有的钢铁什么都可以吸到他这边来， 跟另外一个 X 教授，他是会读人家读心术的，很厉害的那个，你在想什么他都可以知道，而且他甚至可以用思想控制你的。好，读心术，讲他们两个人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好，那怎么发展出后来的有一个这个变种人的学校嘛。各位，这个故事好好玩哦。第一个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想想看，赛斯在讲你的现在可以改变你的过去，有没有？现在的你可以创造你的未来，现在的你可以改变你的过去。我看到这部片子，我第一个就觉得很有趣的是，它是现在的故事啊，现在的剧情都演完了，好像三集还是四集，有三集，第三集叫做最后战役。好，我后来就回来复习一下，好，就是打来打去的。好，那等于说我们的人生，比如说发展到今天，你所有的故事都发展了，有没有？好，可是你可能对你怎么走到今天，你也许没有那么清楚了，迷迷糊糊了，有没有？好，你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个阶段，好，你碰到了什么事情，你碰到了什么新的经验，然后塑造成今天的你，有没有？点点滴滴的嘛，你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情节细节你想不起来了，没有错哈。因为我这次到嘉义上课的时候，下午有一场演讲，在讲，又在讲迎接爱与光的新时代哈，反正一整年就是这个题目。然后也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应对了有学员在问我问题，我就问一些新的学员，我问他们说有没有对这个今天的演讲有什么期待，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部分。那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先举手，好，她现在在念研究所。那他研究所之前，大学毕业之后，他有先工作，他立即感到这个社会的现实，啊，跟这个女孩的内在的一个个性啊，还有他在学校所学习到的，还很单纯嘛，啊，出了社会就发现人心险恶，啊，他就觉得很不能适应，啊，怎么说？因为他在做一个好像他们那个公司就是做商品的这个销售啦，要卖商品，他就说我的老板怎么能够把他的商品夸张到这种程度，没有那么好，可是他一直说好到那种程度，然后卖这个东西出去，他心里面跟他的那种人不是应该要诚实吗，有很大的冲突啊，这一点很有趣哈。那可是我就跟他说，好，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我其实问题都问完了我才一起讲啊。那可是这一点，各位你想想看，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啦，好，比如说你儿子这个礼拜六才大班毕业嘛，他接下来就小学了，大班毕业到小学有没有一些适应上的不良？好，要适应一下嘛。好，我刚来的时候在那个路上听广播，吴淡如就在讲说他一个朋友，他孩子才小学一年级写作文，好，老师要教他们造句，好，叫又爱又恨，好，然后呢他的造句就写说他们的班导师的名字，好，某某老师，我对他是又爱又恨。好，结果他妈妈看到，还有他老师看到，就联络部就写说，哇，他好伤心哦，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这个小孩子对我又爱又恨。结果后来妈妈回去跟他讨论之后，把他孩子关紧闭，好，不准他跟别的小孩联络跟玩，他说我怎么会教出你这种儿子，好，这个老师这么疼你，对你这么好，你竟然对他又爱又恨，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造句。他儿子说，妈妈，我又不懂他的意思，是我隔壁那个同学教我的，他说又爱又恨，你就写说某某老师我对他又爱又恨，好，可是这个孩子压根对又爱又恨根本没经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写了这个句子。可是那个妈妈反应很过度嘛，因为那个妈妈用他现在的年纪对又爱又恨的诠释，有没有来看他小孩子对又爱又恨的这个造句，好，这个我们以前都发生过啊。好，后来吴淡如也讲嘛，他说难道你们小时候都没有诅咒过别人吗？啊，你没有造句诅咒过别人吗？或说希望老师今天肚子痛生病不要来上学，我们都可以请假，太好了，有没有？我们会诅咒别人吗？好，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好，都有我们不同的经验跟学习，而且我们在那个阶段的心智能力，好，我们的这些心灵能力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好，那你在每一个阶段，后来你又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一开始到另外一个人生阶段，你一定是先带着你前一个阶段人生的一些经验，也就是说你塑造出来的人生观， 是不是？你是带着你在比如说大班时候的人生观进入到小学，所以你在小学的时候你面对很多事情你是用幼稚园那个时候的人生观吗？好，那你到了小学，后来到了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怎么会一样？好，因为你也不断的在成长，你的经验不断在累积，所以呢你过去的人生观好不见得在每一个阶段新的阶段的时候都适用，对不对？好，那我们可是我们这个在面对新阶段的基础都是拿旧的人生观好先来当基础的嘛，没有错哈。好，那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是经过了哪些阶段，好，你有哪些特殊的经验，你是怎么转变成把你这个人塑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好，假如当你回想过去每一个新的转变有它的关键，有它的转变的关键，比如说刚刚那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她会不会在社会上混久了之后她也开始懂得讲场面话，不再像刚毕业的时候那么诚实？我相信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是这样子，有了社会经验之后我们叫做有弹性啊，我为了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为了公司的业绩，为了我的薪水，我一定要美化这个商品。最容易美化商品的是什么行业？保险啊，保险业啊，有没有？保险业他要卖你保险，他会说的会把它讲成就是对你生命的保障嘛，好像买了保险就有保障。好，这个反正很多人的好，但是我不是说他不对啊，或者说他夸大或干什么的，多少有些夸大了。但是呢比如说你后来走上这个行业，你就必须讲出你的这些所谓这个行业你的专业的一些经验嘛跟知识，对不对？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回想你的过去，今天的你好是跟过去的好哪些点点滴滴的变化然后塑形成今天的你，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这个问题？好，那你看我从这个 X-Men 想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拍前传就是他们看到现在卖座了，只要就电影的立场来看现在卖座了，然后呢他们就想到那还有什么没什么新花样了，他就回到过去去创造，重新创造过去，过去的电影里面那个过去的情节是怎么演变成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情节。好，这个 X-Men 的一二三集，对不对？那他拍前传嘛，后来有很多电影哈很喜欢拍前传，有没有？因为再接着下去没创意了，只好往回推。好，那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哎，跟赛斯的想法很一样。哎，现在的你可能对过去的你不太记忆不太深刻了，可是假如我们真的要做过去的连结，你会开始从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观点去创造的，因为你不是过去的你啦。那现在的你回想过去的你，其实你在回想的时候已经是用现在的你的这些基础来想你过去的你，现在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你在回想你过去的那个自己跟过去当年的你会一样吗？很多感觉不一样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现在的你在重新塑造过去的你嘞，不是过去的你塑造成今天的你而已哦，而是现在的你当你回想你的过去，你又重新在塑造你的过去了。你大概听到吗？你从这样的观点你去思考赛斯在讲时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个感觉很有意思。嘿，你那个袋子也是自己做的吗？还是自己画的？
这个袋子
嘿，哦，好好，那个看起来好像可以自己画在上面。好，
那个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站在当下观点的立场哈，就是假设我们过去哈有过去有一些留下来的情节啊，留下来的遗憾啊哈，他现在其实都还是活在我们的心中。假设我们对未来，我刚刚讲过去，但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担忧，其实也是活在我们当下。那个东西也是在就站在当下立场而言，它还是在当下。
对，
过去有情节有遗憾，它还是在当下。
是
啊，眼前的事情也是在当下。
是，
所以其实通通在当下。
是，
所以当下的观点一旦改变，三个全部变。
是，
我的
没有错，我只先讲过去嘛，你别急，对，没错，你只有当下来看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只有当下这一刻，刚刚我讲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又新的一刻来了，好，所以其实这是一种体会了，好，一种感受。比如说你过去的伤痛到现在还在影响你，影响你的是记忆中的伤痛，还是真正的那件事情？对了，假如你开始知道那是记忆中的伤痛的话，记忆可不可以改变？你记忆中的这个伤痛可不可以借由你的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生观重新诠释之后，过去的伤痛对你而言，有的人会变成玩笑，哎，有的人会变成只还是伤痛，哎，你怎么选择？所以你说我记忆中过去的伤痛到现在还在影响我，那是你记忆中的伤痛，不是在当年那个真正的那件事情，好像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你选择让这个伤痛一直留在你的心里，一直影响你十年二十年的，现在知道了吗？好，关于这一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听我做影评哦，做完之后然后再开始。好，第二个，这就是我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好，这个电影的一种拍摄的方式就有点像是从你现在去重新塑造你的过去。好，那第二个啊，过去这个万磁王他其实是犹太人，他是在德国好，那个时候纳粹的时候，他的父母亲犹太人都被抓走了，小孩子可以留着嘛，父母亲后来通通都被这个打死了嘛。那这个孩子他天生有一个能力，你知道吗？当德军啊，那个纳粹要把他父母亲强行带走一大堆人，小孩子要留在这边，那个大铁门就关上了。哦，他就一直在叫他的妈妈，好，因为他不要被分开。结果后来就发现，当他愤怒的能量起来的时候，那个铁门被他的愤怒的能量给破坏了，整个大铁门就坏掉了。就那个时候，纳粹里面有一个博士，有一个科学研究科学的博士，他专门纳粹人，哎，我觉得有趣哦，他做这个连结有趣，因为纳粹为什么要杀犹太人？他们要纯正的血统嘛，他要德国的这个日耳曼民族的血统要非常的纯正，所以他不要让犹太人或其他的血种的人跟他们德国人日耳曼民族的血统混在一块嘛，他有那种日耳曼民族的骄傲，所以他要清理他的血统，所以他把其他外族的人他把他杀掉嘛，所以他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好，那所以他把他衍生出来说，他们在研究怎么样去发展更好的血统的人，所以这个变种人有没有，他们在发展怎么样来激发一个人更多的潜力，更棒的能力啊，来代表他们日耳曼民族的这个非常棒的血统，好，非常能够把潜力引出来的这个血统。这都是我在帮电影做解释的，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这样想，可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这个孩子有特异功能，就把他带走了，就要开始训练他。结果他怎么训练他你知道吗？他就叫他把桌上的钱币用他的意念把它移动，就那个他说只要你不移动的话，那小孩怎么弄就没有嘛，就不动。后来他就把他妈妈带到他面前来，那个博士就拿着枪对着他妈妈说，假如你不移动那个，我就把你妈妈打死，我数到三。就后来那个小孩子他怎么弄就是弄不出来，直到他真的一二三把他妈当他的面把他枪杀死了之后，这孩子的愤怒的情绪一起来，哇，那个钱也动，里面所有的这些他那个实验室里面的刀啊什么钳子所有东西哇破坏了乱七八糟。后来这个博士马上知道愤怒的能量会破坏，会把他的潜力把他的能力引发出来。各位，人在极度愤怒的时候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对，会大爆炸。人的愤怒的情绪也是很大的能量，有没有？好，后来万磁王他就是用他的这种愤怒这种恨，他深深的恨这个纳粹杀了他妈妈，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是小孩，他没有办法，他就接受这个博士的训练，结果后来他就变成很棒的特务嘛。但是他一心一意的要找这个博士报仇，他要杀死他。哦，后来这个演这个万磁王，他年轻的时候好帅哦，他一出来我说哇，他好帅哦，呵呵，有练过啊。结果他就真的，因为他的能力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好，他就立即可以用他的意念把所有有关钢铁的这些材质的东西会吸引过来或是破坏他们，连子弹打过来他都可以让子弹转弯嘛，好，因为子弹的那个材质叫万磁王，后来他就有这个 特异功能。后来他们也慢慢的看到有一些变种人，好，那结果这个万磁王他就真的后来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纳粹都躲起来了嘛，隐姓埋名，为什么？怕人家找他算账嘛。好，德军失败了之后很多纳粹当年杀人的这些纳粹好都躲到各个乡间躲到国外去，后来他辗转找到这个博士，好，可是呢他拿这个博士哦一下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个博士他自己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是变种人，他也发展了他的能力了，好，而且非常强大的能力，然后呢他要挑起这个美国跟俄国核子大战，好，因为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可以把别人的能力吸过来变成他的能力，然后他会加倍他的能力，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保持他的年轻，好，保持他的青春，这也很像我们有没有控制系，借由控制别人有没有来壮大自己。哦，好多值得讨论的，这点我现在才想到，有没有他的能力就是吸取人家的能量。只要你看过曾经那个那本书叫什么，出了三本，到野外找十个秘密的陷阱预言书，我最记得其中第五个秘密就是控制系，控制系最会上演在亲子关系里面，因为我是你的父母亲，所以你要听我的，所以当控制来的时候你是把对方的能量吸取过来，好，孩子对你又爱又怕，有没有？又爱又恨，来自于什么？因为怕你，被你控制，所以当一个人要掌控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气势很大的人你在他面前你就会缩小了，有没有？假如你不是一个气势很大的人，因为你的能量被他吸取了，好，这叫控制系。好，那想要掌握权力的人会不会喜欢有控制的能力？好，掌握权力，掌握名，掌握力，力量大了嘛，会不会有更多人听他的话？会嘛。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有控制权，有掌控的欲望？大家懂了吗？因为能量会被你吸过来，在隐形在这个无形界你吸取的是能量，在我们物质实相看到的是我管你，你都要听我的，有没有？那你都听我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很没有力量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追随一个很有力量的所谓大师？会吗？这就是很多人都要去跑去追大师的原因吗？因为你觉得他很有力量。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力量，别人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是主动把自己的力量送给人家了啦。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所以那个人真的很有力量吗？没有，他要靠群众来喂养他，他才能够掌控人家，他才有掌控别人的力量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听他的，大家都喂养他，大家都拱手把自己的生命的力量交给他了。好，所以当你不想被人家掌控的时候，赶快脱离他，离他远一点。好，离他远一点。好，那我在讲万磁王嘛，对不对？好，他就是用愤怒来吸取人家的能量。那他的那个训练的那个人，好，那个博士，他其实也就是靠一个人的恨跟愤怒来训练他的。那后来他身边有一些变种人，好，那这个故事情节不要讲太多，这样你们就不会去看了。好，那然后再讲另外一个 X-Men 那个教授，他从小的这个能力，他家里很有钱。好，那个蓝蓝的那个女孩子哈，小时候就是因为跑到他家去偷东西吃，然后就被他识破了哈。那他是比较主张和平的，他是希望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好，用爱的方式来引导这些变种人保护他自己免受伤害，可是他们也不伤害别人。好，但是后来就发展了一些情节，结果他救了那个万磁王，他曾经拯救了万磁王，有一幕非常棒的。好，这就是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点，那个万磁王当他们就是美国跟俄国的核子弹要开始打仗，那他们不能够让他们发生这个意外，因为俄国的核子弹布局在古巴， 好，这是真正的历史哦，真正他们战争的历史。可是他们把情节哈、哦，把它加在这个历史上面，好，用历史当他们的背景。那有一幕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万磁王的力量不及他训练他的那个博士，那个博士他会吸取能量嘛？结果他打不过他，就在有一幕，他要这个万磁王把好大的一个雷达站转移方向过来，他要他用这个力量。后来万磁王怎么样，就是没有办法移动他。可是这个 X 教授哈、啊、会读心术的，他就读到他小时候有很多的记忆，特别是他跟他妈妈之间，他妈妈好关心他，他有一种被妈妈照顾、被妈妈的爱包围的那种温暖、安全感、充满爱的那个记忆，他读取了他的这个记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记忆就开始浮现出来，这是那个万磁王早就忘掉的一段，可是他爱的记忆被唤醒之后，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同时流泪，而他的能力发展出来，他竟然把好大的一个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叫雷达把它转向，这个时候当下你知道是什么力量引发的？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大到比他用愤怒的方式还可以来改变外在的这个世界。他把整个雷达站好大哦，是用爱的力量，他引勾起他那个温馨的回忆，他在妈妈的那个关心的那个记忆里面。我觉得这段也很有意思啊，很明显的爱的力量并没有比愤怒的力量要小，可是过去他满心的恨，只记得他过去和、那个妈妈被打死，后来他被不人道的这种训练，他那个恨跟愤怒好，在他的心里面一直翻涌，他一心一意想要去报复、去复仇，好，要去复仇。可是现在他碰到这个 X-Man， 因为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好，然后他读取到他过去也有非常棒的那种安全感、那种爱的感觉，所以他把他唤醒了。好，唤醒之后，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爱的力量引动他的生命的力量，他把那个东西转过来了。你看这一幕有没有很有意思？好，两个人在那流眼泪，很有意思。好，可是后来到最后，好，这个万磁王的命运呐、啊，让他还是转向于那种恨，他要用那种 fighting 抗争的方式来巩固、来保护变种人。可是 X-Man 他还是坚持，好，他要成立学校，把这些变种人带来，用保护的，好，用合作的、用支持的方式，来跟美国政府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啦、啊。好，这就是前传里面大致上的内容。最后他们两个人还是分开了，而且呢，X-Man 那个 X 教授他后来是坐轮椅嘛，有没有一个光头？你们都没有看过哈，坐轮椅就是那个时候他为了要阻止万磁王，好，把所有的飞弹打回去那些船只，至少会几千人死亡，他告诉他上面还有很多无辜的人，而且都是听命行事，请他不要这么做，不要把他的能量让这些飞弹转向转移到那边。你看他力量多大，很多飞弹对着他们打来，他用他的这个潜能，用他的力量让这些飞弹转移方向，本来要打回去的。可是就是这个 X 教授他心软，他跟他讲不要用恨，不要用杀戮的方式，可是他不听啊，他那时候很恨，说他已经帮美俄两国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可是因为他们害怕变种人，竟然反过来要消灭他们，所以他的那个愤怒又上来了。好，愤怒又上来了，结果他就真的他挡了他的那个有一个中情局的女生，他就要把这个万磁王杀死啊，因为他会让很多人死掉。可是这个 X-Man 又为了保护他挨了一个子弹，好，他等于救了万磁王，所以他后来变成残废，好，他就打到那个尾椎的地方。好，那故事留在这里，后来他们就各发展各的了，恨的站一边，好，爱好和平的站一边，这就是后来 X 战警的故事了。那些变种人一直都要保护自己，好像一些正常人一直要找他们的麻烦。三个重点了，跟大家分享。这我看到这个电影，哎，我一直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它的画面也拍得比较美，好，比较古典嘛，好，不是就打来打去的。 怎么样？你们给他几颗星的评价？五颗星是吧？嗯，可以去看，可以带小孩去看这个电影。还没有，还没下档啊。暑假的话应该，可是真的没什么人看。对，你看，对，终有一天，很快了，嗯。那我觉得像这种片子看大荧幕比较好看啊，啊，因为它很精彩嘛。那我就觉得有意思，当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是真的蛮不错的，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意义啦，而且好，用现在拍到过去，你现在在改变你的过去，在重新创造你的过去。那他这个电影，假如说我用赛斯心法来看，好，他所连接到用那个时候德军纳粹的这个历史故事来做他的背景，也不过就是现在的他所选择的某一个过去，某一个过去的版本。假如我是编剧，或是有其他的编剧来为 X 战警来拍一个过去的情节，他可不可以每个人拍出来的情节都不一样？那代表什么？有各个可能不同版本的过去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不同的作者做不同的过去的版本。好，各位，我这么费事介绍完了这个电影，醒醒啊哈！我电影讲完了。也会影评啊？他们有做这个吗？有讲这个吗？啊，真的哈，其实我应该可以去做影评了。嗯，不是 X 教授，他是那个会读心的，好，他是站在比较正面的那个方向，是另外一个博士，另外那个博士是德国人，后来也被他给，就是，对，其实万磁王在跟他在互打的时候啊，那个读心的那个他有遥视到那里，然后有他可以用意念来控制人家的一些行为，那可是他自己有答应过，好，他的那个干妹妹，就是那个变种人哈，干妹妹说，我绝对不会读你的心，所以他其实并没有随便用这个读心术来控制别人，虽然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哈，很多的那种特异功能啊，会飞啦，会喷火啦，会干嘛的，可是为什么他会当他们这个变种人的首领？因为他用读心，他用心灵的力量，一定会不好。可是他的一个特质选择了是走和平的路线，万磁王比较是选择抗争、保护跟这种杀戮 fighting 的路线。哎，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结论，你看这两边是我们人类内在的什么黑暗光明面吗？愤怒跟爱的力量吗？它根本就在它里面，整个故事的主轴一直都在讲人的黑暗面跟人的光明面嘛。那最后战役是指有一个新找到的一个变种人，一个女孩子，她叫晴，她的力量大的比万磁王比那个 X 教授都要厉害啊。可是她有一个问题，她人格分裂，所以万磁王知道他的状态的时候，他希望他能够导正在正面的那个力量，因为他负面的力量，他人格一分裂，负面的力量，他最后几乎整个世界都要把它毁灭掉了。他那个愤怒的东西，可是他愤怒的这个能量一消退，他根本忘掉他刚刚做了什么事，他就忘掉了。所以后来是金刚狼的情人嘛，那后来金刚狼当他恢复到正面的时候，他就请金刚狼帮助他，因为他这个分裂他会造成很多死伤，后来金刚狼把他杀死了，干脆把他杀死了，他才不会作孽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分裂。各位你看有没有在讲我们很多人，他为什么后来选择走上自杀也好，走上杀害别人，有没有作奸犯科？因为人格分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讲，他臣服了所谓负面的黑暗的力量，他臣服了。好，那可是人都还有另外一面，就像选择，你要选择记得过去的伤痛，还是选择让过去的美好停留在你的心里？过去真的一点美好的记忆都没有吗？绝对不可能，只是你忘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 好，我觉得我从这个方面去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根本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所谓光明跟黑暗的两面。那我们有没有常常内心在交战？有嘛？嫉妒或接纳嘛？有没有？好，分享还是独享？是不是？好，我们的愤怒，好，或者是我们的喜悦。可是为什么老师就说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有没有？你要先看到你的黑暗面。好，你不必，你不是用压抑的，压抑你的情绪感受会像万磁王一样，有没有？好，那个愤怒被激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大到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你平常愿意去面对你的所谓的黑暗的这个力量的话，其实慢慢的疏导，慢慢的去看到，它不见得会聚集到这么大的力量。可是换一个角度，你看爱有没有很大的力量？爱也是有很大的力量啊，爱。好，那假如说那个电影院的收看率有增加，好，那应该是大家都有去看这样。他现在那个电影院里面没有多少人了，因为演了一个月了。啊？看得懂，都很完全独立。我觉得应该是蛮明显的，你们一定都看得懂。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我牵强附会很多这样，呵呵，用我自己的一个诠释啊，对啊，你看电影就是你问你自己看到什么啊，可是它很明确的啦，这几个主题真的还蛮明显的，像你们念过这种赛斯的书，你去看这个主题你是很明显就知道的，对啊。好，哎啊，同学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你要不要说什么？